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交通的主题就是爱是最妙的道。请大家翻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四节到八节，八节就是我们只读到前面一句。好，我们一起来读。爱是恒久忍耐，又有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好，我们低头同心祷告。哦，主耶稣啊，我们实在感谢，实在赞美你。主，你常常的把我们带到你自己的面前，因为只有在你的面前，我们才有真实的学习。主，当我们今天，我们将要来查考你这段爱的篇章的这段经文的时候，主，我们求你亲自的打开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里面的眼目，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主，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被称作爱的篇章，这是很著名的爱的篇章。就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向我们启示的啊，爱之真道，爱之道。所以这不能不是一篇呢，非常独特的一段经文。所以这段经文呢，它既优美又有力。所以难怪有些弟兄说啊，这一章是保罗笔下的啊最伟大、最强有力、最深入的一章。十三章总共只有十三节的经文，十三章只有十三节的经文。但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过，我们发现这个十三节的经文实际上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什么呢？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的十三节讲到什么？讲到爱的价值。所以圣灵在第十章一打开的时候呢，他怎么说呢？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爱是最妙的道。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到什么？他主题就是爱的价值。爱把特殊的品格带入属灵的恩赐里边来。第二个部分，也就是我们今天从第四节要查到第八节的第一句话啊，实在说来，他这个主题就是爱的本质。爱的本质，爱就是人和耶稣基督啊神秘的把它联合起来所产生的一个结果。那第八节到末尾到十三节，他的主题就是什么呢？就是爱的超越，爱的超越。圣经说啊，爱实在来说是一种很超越的恩赐啊，恩赐是有时间的限制，唯独爱却是永恒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啊，第四节到第八节，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就是爱的真谛，爱的本质。这段经文并没有给爱 下一个定义，只不过是啊，在这里形容说多是什么？你看，他多数都是用反面的说法，反面的说法，因为爱的内涵实在太丰富了，所以采用否定的那种说法，就比较容易让我们来明白。我们明白它的意义，属灵的含义。所以这段经文着重说明了爱的特征啊，正好他就一语道破了啊，当时哥林多教会所面临的难处。其实，在保罗心里边啊，他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只要教会有了爱心，那些问题呢，教会所存在的那些问题就不成问题了。所以使徒保罗要我们离开罪，在这场与罪的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如果我们真的是蛮有爱心，我们就不会去西方做犯罪的事。但很不幸，爱因为什么被人太多的滥用，以至于它的意思变成什么，变得很空幻。我们通常用爱这个字来表达我们爱神了啊，爱配偶了，爱国家了，爱家庭等等。但究竟是什么圣灵在这里所说的爱呢？圣灵启示原来这个爱就是神自己，神就是爱。因为他这个爱是至高无上，他这个爱是完全是无条件的。你看到吗？这个爱是完全是付出，是单向的，是不求回报的，完全是一种无条件的爱。怎么理解的？除非你跟基督啊有一个很特殊的关系，也特别的关系，否则这个无条件的爱在我们人看来这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以为爱乃是你爱我，我爱你，谁不懂啊？唯有你在主耶稣基督里边，你才能够找到这个无条件的爱。因为它是什么呢？它是完全赐给的，不计较回报的。这就是圣灵在这里所说的爱。我们知道神把属灵的恩赐分赐给众圣徒，让所有的圣徒都具有它的重要性。你比如说十三章的前面那一章讲什么，主题就是属灵的恩赐。在十三章里边讲到恩赐的时候，讲了三个恩赐。第一是使徒，神在教会当中；第二是先知，先知讲到；第三就是教师。如果我们联系以弗所书的时候，以弗所书怎么说啊？他说有五种特殊的恩赐，那加上什么？传福音就是传道人，加上什么？牧师，是吧？所以呢，你看到吗？神在教会当中，他设立的五种很重要的恩赐，但是不是除了这五种恩赐之外，没有其他的了？不是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神按照我们信心的大小，按照他的心意，把他们的恩赐分赐给我们大家。但很稀奇，神并没有把他所有的恩赐都集中在某一位圣徒的身上，你看到吗？没有。因为什么？神要求我们要彼此的去配搭。但是罪恶常常把神的这个安排给扭曲了。我们看到有时因为我们自己想要得到这个恩赐，我们得不到，所以我们就生出一种嫉妒的心来。有时候因为我们常有的恩赐别人没有，怎么样啊？你就不知不觉的骄傲起来。本来你都应该什么借着神所赐给你的恩赐 我们彼此的配搭去服侍，竟然成为了一个彼此分裂的一个导因。圣灵说唯独只有爱，爱像连接剂一样，把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弟兄姊妹能够连接在一起啊，爱就成了一个很神圣的润滑剂，使我们的恩赐可以发挥出来。所以在这里使徒保罗并没有称爱为恩赐，你看到吗？十二章讲恩赐，十四章讲特殊的恩赐，最大的恩赐就是先知讲道，可是十三章插在十二章和十四章之间，你看到吗？使徒并没有说爱是最大的恩赐，没有，但他称爱是最妙的道。究其原因，原来爱就是属灵生活的，是我们在地上的属追求属灵生活的道路和具体的方法。因为在爱里面有一个没有包含的字眼，因为爱曾经是一条命令，要神的选民，神的子民要去遵守的。因为所有的恩赐，圣灵说都是暂时的，你有很大的恩赐，你可以，所以你看到第一节和第三节，你说首先说你可以讲万国的方言，你甚至可以领会天使的语言，但是你没有爱有价值吗？所以他第二条又说，如果你有先知讲到的恩赐，你能够懂得许多的奥秘，可是你没有爱有价值吗？所以第三条他说什么？如果你觉得你很爱，你可以奉献，你可以发出，可是你可以舍出，但是你如果没有爱也没有价值。所以在第一段里面他讲到爱的价值，爱的价值，因为所有的恩赐都是暂时的，时过境迁，恩赐就没用了，但唯独爱却是永恒的。因为这个爱可以把我们带到什么？我们可以带到天国去的。主说他所有的诫命可以用两条来概括，神的所有的诫命就是什么？爱神与爱人。爱神的光景在哪里呢？爱神就给你带来的救恩，爱人呢是我们整个成圣的整个过程。所以主说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首先看到啊，爱的最基本的特质，爱的基本特质是什么呢？爱是很久的忍耐，又有恩慈，这是一个大前提。他首先跟我们指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特质，因为爱是很久的忍耐，这是指着对你自己，你又有恩慈，这是指着你对别人。爱是恒久的忍耐，要我们懂得爱的原意是什么？神圣的、完全的、无条件的爱，这爱就是神自己。爱乃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带着这个属灵生命的特质显现在人的身上。所以恒久的忍耐就是什么？就是愿意怎么样啊？长久的去忍受那个痛苦，因为忍耐的价值乃在于持久，乃在于持久。倘若我们要问什么才是我们去很久忍耐的那个原动力呢？哦，原来爱是能够很久忍耐的那个能力，又有恩赐，对别人要有恩慈。什么叫恩慈？恩慈就是要有恩典，要有慈爱。它的原文就是要感慨的付出，是满有恩典，满有慈爱，满有怜悯的。所以当神出现的时候，你在创世纪当中你找不到，神没有解释。 所以当他的子民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才向他们显示在启示说他名字叫耶和华。为什么？因为神解释说他什么，他是满有怜悯满有恩典，他不轻易发怒，他有很久的忍耐呀。他的怒气只在一宿之间，可是他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因为他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所以又有恩慈乃是神生命的一个彰显。我们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了这个完美的至上的爱，他能够去爱那些完全不配得的人，这爱完全是从神那里来的。主自己他就是爱，他的爱倾倒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说什么叫做加略山的爱啊？加略山的爱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十字架上你不光光看到宝血流下来，你看到爱与他的宝血同流吗？你更看到，你还看到什么？还看到他的忧虑和他的爱以及他的宝血同流，你看到吗？所以加略山的爱乃是什么？像瀑布那样倾倒在我们的身上，圣灵又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怎么能够不被他的爱所狂倒所包围呢？我们怎么能够不被他的爱所融化所剥夺呢？所以有些诗歌就说得很好，我真的愿意做他爱的俘虏，是吧？因为只有在十字架上你才能够看到这种无条件的爱。爱是我们的人的心啊，那个心性良善而仁慈，因而我们待人又有恩典又有慈爱。实在看来没有一个你说你有爱心的人对人是苛刻的，对自己要很久的忍耐，对别人要有恩慈。所以接下去经文就有八种叫做八个不啊，所谓的爱的这个然后接着是八个不，是吧？然后接着是八个不，八个不就是什么？就是爱的消极的那个特质。他解释什么？解释说什么叫做爱是恒久的忍耐。第一，爱是不妒忌。妒忌什么意思呢？就当别人高于你自己的一切的时候，凡是高于你自己的，就好像什么你属地的成就，或者是你属灵的恩赐，你都觉得这不是滋味。你妒忌别人，你妒忌别人什么？你妒忌别人兴旺啊，你心怀不满，别人有的财富恩赐你自己没有啊，所以你心中不快。保罗怎么说了？保罗在罗马书在十二章他怎么说？要与喜乐的人同乐，要与哀哭的人同哭。但实在说来我们怎么样啊？我们与哀哭的人同哭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与喜乐的人同乐啊，真的是比较难。人家受苦你可以同情比较容易，可是人家有成功啊，与他同乐啊，真的是比较难。因为我们的倾向都是妒忌的。圣灵在这里指出说，你真爱就不应该这样，你要爱的清白。你的爱的清白就是爱不嫉妒，这种爱是当你看到别人成功别人胜利的时候， 或者他人有很杰出的那个卓越的人，或者别人很有才德啊，品格更有价值的时候，你的心中不会感到一种不快。比如说你看见有一个姊妹啊，她被神所重用，被众人所推崇，或者看到一个弟兄他享受一些祝福了，怎么样啊，可以使你认为原本你也应该也可以得到这个福气的，然而你认为别人得到这个福气这些好处，你也能够与他同享啊，不以自己的苦难的境遇不如他，不如警官的境遇与他攀比，与他攀比，这就是爱的不妒忌。所以保罗说，你怎样怎样啊，怎样去处卑贱的，怎样去处丰富的，并且能够觉察住你自己的损失，那才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得着，并且你比别人成功，有着更丰富的祝福，这就是清白的无罪的爱，让人深深的明白啊，那些外表的祝福都是捉摸不定的，无罪啊，因此不能够带着贪求的心，或者带着什么期望的那种眼光来注视那些外来的福气，尤其是你能够清楚的看见，哦，这原来是父的手，如果不是他所许可的，都不会来临。当你看到这是父的手的时候呢，啊，他能够把一个人升高，把一个人降卑，甚至你就不敢在你的思维的思想当中去怀疑神大爱的智慧，你不敢去怀疑。卑微的弟兄升高，你就应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应该如此。这是雅各师父说的。我知道如何处于卑贱，也知道如何处于丰富。这保罗说的，是不是啊？求主帮助我们，当别人得到好处的时候，我们能够由衷的与他怎么样啊？同感喜乐，就像是自己得到了一般，并且当我们看见了其他的弟兄得着这些恩赐，得着这个恩典，如果他们的服事能够被主所使用啊，能够得到那个果效的时候，我们能够多多的为他感谢主啊，就如同是你自己得到一样，这样我们的信心就扩大了，就远超过了那些外来的那些的福气。所以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在辅相的配搭侍奉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要有爱心，恒久的忍耐和恩慈的相待，缺少了这个，我们就无法和谐的能够配搭起来。你看我们个人的恩赐不同啊，种类不同，大小不一样，看到吗？所以我们要注意啊，非常容易的产生妒忌。所以他第一条就说不妒忌，然而爱真的是不妒忌啊。问题的根源为什么会妒忌呢？它的根源就是你缺少爱，是吧？因为什么？因为至高至大，因为妒忌，这都是什么？这都是肉体的行为，肉体的行为只能够激发更多的肉体，使人的肉体能够膨胀起来，它伤害的就是属灵的生命，毁坏的就是神的教会。第二就是爱不自夸，爱不自夸。但自夸啊，原来是用来比喻什么？形容吹气袋的啊，指矫情狂妄那种自我的吹嘘，抬高自己以贬低别人。 自夸当然也包括自欺在内，自欺在内。其实自夸是自高自大的一种显露，自夸是谈到那种为了想要炫耀自己的一种愿望，欲求博得他人的这个什么他人的好评。爱却是不自夸不淫夸啊，当然有一些你外表上装起来很谦卑，不过是一种虚荣罢了。因为自负的人通常是对他自己有很高的评价啊，所以盼望别人能够高估他啊，就尽他的权力来建立什么了他的声誉，实际上他是名过其实的。所以爱的直迫就是不自夸啊，因为那种自夸自我夸耀的彰显，自己的心态总是与爱的定律是相悖相反的。我们所做的任何事，如果说我们蓄意是要令人来注目，那就是自私自利的一种低级的行为，而且对我们的侍奉的纯正它的动机是大有损害的。所以自夸跟妒忌的心理虽然是相仿的啊，妒忌的人是常常是自卑的，那自夸的人怎么样啊，男往往是他自己是自尊的。所以保罗说我们应当对自己的恩赐对自己的才干要有准确的定位，应该要看得合乎中道，这就是不自夸。第三就是不张狂，张狂当然呢是至高至大一种狂妄一种自傲的表现了啊，乃是他的各种欲望啊，想得到别人的称赞。其实张狂更是骄傲的表达，爱却是不张狂，这是一种不同的品质啊。张狂是认知到人内心的这种傲慢自大，是吧？而非只是外表的一种浮夸一种虚荣。张狂谈到人的自我感觉啊，自视甚高，而且是自我膨胀，夸耀自己的聪明才智啊，炫耀自己的重要性，成功或者去幻想他自己啊很有吸引力啊，这种自大正是一种自私的本质，自我崇拜正是把这种渺小的这种自我啊高居于神的宝座之上。所以爱的谦顺爱的降卑是完全不去思想他的自我啊，那才是真实的谦卑啊降卑。爱并不是亲近自己，他也不是亲近自己，乃是看待自己如同看待别人一样，就是要什么要同等同位，要看得合乎中道。如果神使用别人就好像如同使用我，看自己不过是一个神的一个可用的器皿而已，或者他掌持的他定义他气质，他气质一边他不用你这个器皿是他手上的器皿啊，啊，我们就接纳他的心意，只要是主给的我们就欣然接受，保持一种静默等候的啊，不介意。所以张狂和这个自夸他二者都是与什么与爱相冲突的相违背的，因为不论是自夸或者张狂都是己的一个元素啊，并且爱和自私自利完全是相仿的。第四，不做害羞的事。不做害羞的事原文是什么意思？不做暧昧可耻的事， 不合宜的、不恰当的、羞耻的，就是那些暧昧不清的、不能见光的、不符合真理的、含有羞耻的、可耻的成分。所以他整句的意思说，不做不合于、不合乎基督徒体统的事。所以以弗所书说，你不可以不能做淫乱的事，不可以不能做，甚至你连提都不能提，否则你与基督徒的体统就不相符了。所以你行事要端庄，所以要公正、公平、公开，不失礼，善与人相处，不能不是一种可爱的行为。行事为人，与你所蒙的恩能够相称。爱是绝对不做任何后来你后悔、后来以为羞耻的事，所以爱是绝不包容罪，也绝不皮肤一切暗昧的行为。所以不做害羞的事就是什么？就是爱的礼仪。爱的礼仪应该就是不做害羞的事。爱始终是有礼仪的和可爱的，爱从来不去伤害别人的，或者试着要让人感觉到受到伤害。爱是单纯的，不让人去讨厌的，是体谅他人，是谦让他人的，是高尚的，是有礼貌的，是让弟兄和姊妹无论他们住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都带着爱心的人。这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就是属灵的德行如何能够改变、变化人的外在的一种生活的行动，甚至是没有知识的人和没有教养的人，他们的外表行为态度也都能够因着他们内心被属天的、属灵的定律，这个爱的定律所更新，就变成可爱的或者变成有吸引力的人。第五个不，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啊，原本的意思就是不求你自己的东西、自己的利益，只不坚持什么？不坚持你自己的看法，或者不求来自自己的权益。爱教人行事不要以自己为中心，只求使教会的全体和别人得益，也就是基本的关心和他的兴趣不带他自己，总希望别人得到好处，这就是爱的核心。所以哥林多前书十章怎么说呢？啊，这是他的意思，信徒应该不自私、不自利啊，不求取对自己有利的事，反而宁愿牺牲他自己以成全他人。爱是一种超越自私的一种行为，不求优先的啊，不求认可，不求人家去赞赏，也不求别人的报偿啊，这就是爱在这个人身上的记号。所以我们说不求自己的利益，我们说这就是爱的目标。爱的目标就是不求自己的利益，这乃是爱的最终的目的。爱从来就是不是为了自己，这里所强调的就是去寻求。我们究竟在追求什么呢？我们寻求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是某件事物的终止吗？如果你的爱的结局、爱的目的都是为了你自己，即使是属灵的事物，在神看起来也是败坏的，在神看起来也是堕落的。即使是追求你自己属灵的好处，在你看来也是有害的。然唯有什么？唯有不断的寻求别人的益处以及神的荣耀，却得着了什么？喜乐和圣洁。因为什么？因为神将他的爱倾倒在人的身上，神爱倾倒在我们身上是要我们结出爱的果子来。所以第六个就是爱是什么？不轻易发怒。爱是不轻易发怒，发怒就是爆发性的发脾气嘛，啊，被人激怒嘛，你不能够管住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也 不能够顾到别人的感觉嘛。人在圣路当中往往不能够自己控制，不能够客观的去观察事物，去处理这个事物。比如说摩西就是这样啊，摩西就是什么，就在圣路之下，他怎么样两次击打磐石，一次受到神的责备，他不能够进入迦南地，就这个意思。他两次，你击打一次就 OK 了吗？你怎么会击打两次呢？击打两次你圣路之下不可以的，是吧？以至于他被神所责备，他不能够进到迦南地，这就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借鉴。不要随便发脾气，不轻易的引起不满。这里说最妙的道就是什么？可以作为防范的，对治疗易怒的这个脾气，也是万无一失的，那就是什么？要保守自己常常的在不自私的爱当中。所以我们说不轻易发怒就是什么？就是爱的性质，爱的性质就是不轻易发怒啊，不轻易发怒就是不被激怒，爱是不会失败的，爱是不准备去失败的。什么叫做爱不准备失败不失败呢？就好像是什么白细磨的那个白细麻的纱布上有一个黑点啊，就足以玷污了整个手绢，是吧？一个手绢你加上一个黑点就足以玷污它了啊。比如说什么啊？比如说一个女人，她有较好的面庞啊，只要有一身坏话，就怎么样？只要有一道的伤疤，怎么样？疤痕就足以毁坏这一位啊。年轻人，年轻人的美好的声誉啊，这名誉，在爱的狂恋当中，只要有一节就足以破坏他整条的链子。所以爱不允许有一次的例外，所以爱是不能够被激怒的。倘若耶稣基督那个完全的爱，他曾经被激怒，哪怕他失败过一次，那么全地的人呢？那么后果怎么样呢？那么世人就全部遭殃了，救赎的大恩呢，也就没有成功的希望了。我们看到什么？主耶稣在他的得胜当中，他无论是在所有的那个衙门里面啊，被人羞辱，甚至被人吐唾沫在他的脸上，在审判厅里边的时候呢，他被控告的时候，甚至在十字架底下，在他的极深的这个痛苦当中，他没有一秒钟失去他完全的顺服。如果基督在我们里面，他的爱叫我们不会被激怒啊，我们就好像平常一样啊，学会怎么样冷静的去客观的去观察，去处理事情，我们就能够管住你自己啊，就能够顾到别人的感觉啊，因为爱是不被激怒的。第七是不计算人的恶，这个意思是什么？什么叫做不计算人的恶？这就是爱的一种记忆力啊，记不得别人的错事啊，就好像什么？有人比喻说，好像你背上这个一个很有洞的那些袋子啊，别人所有对你的冒犯过错啊，好像袋子这个沙很快它有洞，很多洞，马上就漏光了，你特别差啊，就好像我记忆力很差。人家跟我说一声，哎呀，我记名字就是最糟糕的。你要问我，哎，好久都还不懂得这个名字，不知道怎么搞的，可能是老的缘故。就是年轻的时候，你说这个经文都是年轻的时候读的，所以我就说这个什么爱的什么爱就是什么爱就是 不计算啊，不计算啊人的恶，这就是爱的一种记忆力啊，爱的记忆力。爱就是什么呢？就是拒绝去关注别人的恶，对他人的侮辱，对他人的伤害恶意对待的，你不保留记录，你不带着泱泱不乐的那种心情啊，或者是你很郁闷的这个温怒，让别人怎么样啊？哦，你这种表现，让别人受到一种好像受到一种惩罚，或者一种啊长期的阴暗的，或者以达到什么？以达到你就合理的报复嘛，是不是？爱不是如此的寻找机会去什么？去复仇的，反而是很快就忘掉了。啊，别人对自己的过失总是含泪带着微笑啊，排去乌云而呈现出来的彩虹啊，继续付出，就像倒退的就像倒退的那个叶子，那些花的叶子哈、啊，它虽然被倒退了，被爽伤了，但却是以芳香芬芳的香气来回报。仍然去爱，以冤报德啊！因为爱是没有账目的啊，他没有审判的座位，爱不允许你去审判别人，爱没有给你留下这个座位，所要做的只是你的怜悯和你的包容。爱总是教导我们去祝福人，不要去咒诅人啊，总而是行善，不要去作恶，去激励人，安慰人，去使人变柔和谦卑啊，使人被接纳，使人提升啊，爱从来不令人感到赏气啊，这个消沉啊，爱不能够让人感到难过，感到痛苦，因为爱是不去审判人，不去伤害人，甚至对那些可怜的罪人以及有过错的人都以特殊的亲切去对待他，甚至那些逼迫你的人啊，你要以爱去祝福他。这样主说什么？你就把炭火堆在这些仇敌的身上啊，就怎么样了、啊、就戳在你的，就摆在他的头上了。最后一个就是爱不喜欢不义，这是原则，只喜欢真理啊。不义代表什么？恶毒的伤害到他人，包括所有道德上不义的事，喜欢真理和喜欢不义相仿的。不过这里把这两个比对摆在一起的时候啊，爱作为某些或者可以做某些，可以说不做哪一些事，他是不喜欢不义，意思是当别人做错事或者走错路的时候啊，他心中不会怎么，不会有任何的喜悦，他只喜欢真理，喜欢真理。真理指的什么？是有关神的事，对一切因真理而生发的所有的善行，所有的美德啊，都超越啊，绝不感到嫉妒或者自卑。不义与真理是对立的，不义乃是出于撒旦的，真理乃是出于神的。真正能够活出爱的人，必定能够弃绝一切不义的事，也为别人所行的不义感到难过。在增长当中啊，很高兴看到什么？看到对方的错处啊，是不是喜欢揭发别人的私隐啊，然后加以排斥，然后加以攻击，这实在是有违爱心的表现。爱绝对不会因为别人的过错而你沾沾自喜啊，这一类抬高你自己啊。爱是喜欢真理，不喜欢自己行，并且为别人所行的你感到高兴，不义的总和 也就是什么？不义的总和就是撒旦，真理的总和就是神，爱就是神生命的彰显。所以我们说，你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就是爱的什么？爱的眼睛嘛。爱的眼睛就是你不喜欢不义。有一种试探，当我们发现别人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心中不觉得难过，有时候想反而有点高兴。特别是那些我们的竞争的对手，我们本来应该希望他做得更好，尤其是别人的错事看起来是否给我们的过错啊，你也犯了这个错，好像别人也犯这个同样错，好像给你的过错找到一个借口，找到一个遮盖模糊的借口，即使不然也有一种啊伪善的一种得胜感，让我们以自己比他们更好而觉得什么自己什么，那你自己觉得飘飘朗，那你自己就好像你就更属灵。我们对这种心态要感到可耻，并且要向我们的主，当别人犯罪堕落的时候，不是兴高采烈，不是幸灾乐祸，而是一种悲哀。就算我们能够站立得住，你站得很稳，你站立得住，也不要沾沾自喜。所以你看到吗？那个当以理，那个善良的当以理，他把整个民族，把他的民族，把以色列民族的过患罪恶全部背负在他自己的身上，在神的面前他俯伏认罪祷告，就好像是他自己犯的过患一样，这样他就赢得了神被他称呼为大蒙眷爱的当以理啊。所以在整卷圣经当中只有两个，新约一个，旧约一个，旧约就是大蒙眷爱的当以理嘛，是不是？让我们拥有这样的爱，当我们的弟兄姊妹犯错的时候，甚至犯罪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一同的羞愧，一同的羞耻，就能被这样的爱啊，身体上有连结，倘若一个肢体受苦，我们大家就觉得受苦，如果我们有一个肢体犯罪，我们大家都觉得很可耻，好像都被玷污了，一直要尽全力从心中涌出贞洁的对他的代祷，代他的代求，想要去弥补，想要去修补，去恢复这个爱。所以爱的执行当中最困难的，是最神圣的工作，就是如何去对待过患。唯有那些非常有爱心的才能去帮助他们，严厉的批评，严厉的态度谴责，也无法去抑制他们，因为爱才能够遮盖许多的罪。所以这上面所讲的八个不，就是爱的特质，爱的特质。这个思想啊，是令人感动的。也就在爱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什么，而什么是我们应该不应该去做。爱不是论及到许多我们应该去做什么，而是论及什么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不该去说，不该去做的那些思想，那些行为啊，最终都要构成什么？构成我们的性格。如果我们能够简单的保持在主里面，捏住自己啊的嘴啊，捏住自己没有出口的话，禁止啊不去爱的想法，保持没有啊以消极的这个爱来置身于任何试探的压力之下，那么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就能够去爱啊。所以经文接下去讲了四个方式，所谓积极的爱的这个特质，四个方式，所谓积极的爱的特质就是什么？去解释说啊，什么样做叫做什么？你又有恩慈，你当然怎么会有一恩慈呢？四个方式，第一，凡事包容啊，这里面有三个意思啊。包容什么意思呢？就好像容器一样，有那个宽阔的心， 能够将别人的侵害，别人对你的侵害，你能够包容起来。这个包容好像什么？好像屋顶那样啊，将别人的过错能够遮盖起来啊，好像屋顶啊，能够别人呢这个遮盖与保护。所以凡是包容，是对人包容的爱，包容的忍受，爱能遮盖许多的罪。彼得前书说，看见弟兄的弱点，不是把他暴露出来，乃是将他遮盖起来。爱里面就包括着互相扶持的包容。真正的爱不会在重压底下啊，在感情、在精神上、在身体上忍受不了而退缩的，这是第一啊，凡事包容。第二，凡事相信，只不怀疑、不猜忌，不但对神完全的信靠，对人也是接纳的、信任的，乃是信赖的相信。这不是随便，当然不是随便能都人信啊，因为它是主类的，不是说爱是不存在恶意的怀疑。真正的爱总是想到好的动机，不是你去猜测它。凡是相信，这个圣徒由于对爱有深刻的领会啊，深知道主的信实和他的大人，相信他在任何的人事物上都必定有他美好的旨意，因此他就默然的等候神的工作。这是凡事的相信。第三，凡事的盼望，不把盼望放在别人和你自己的身上。我们的盼望乃在谁呀？乃在于神。真正的爱是始终的盼望什么最好的，始终盼望最好。所以约伯说过什么？就算他杀我，这个他是指主啊，就算他杀我，我仍要信靠他。哇，这约伯的信心很大。凡是盼望是向前看的，当然不是不合理的那种热天派，也不是不看着现实情况的糊涂虫，而是不会什么，不会赏识，不会视失败为绝路，好像失败没有路好走了。不是这样，要凡事盼望，有信心相信神在他的恩典当中，相信主耶稣基督他必定是得胜有余的。最后一个，凡事忍耐。凡事忍耐，为着软弱失败的肢体，我们必须要长久的坚持什么？长久的坚持祷告等待忍耐，一直到神伸出拯救的手臂，我们才能够，我们之所以能够忍受时间，忍受甚至欺骗，甚至啊都离不开什么忍耐的功课。凡事忍耐，这种坚持的意味不是默默无奈的忍耐，而是主动的积极的去刚毅。所以这里所指的忍耐是什么？正在我们为主受苦难的那个忍耐。爱乃是什么？爱乃是我们忠心的为主啊，忍受各种苦难的力量的源泉。所以你看到这段经文开始就是什么？爱是很久的忍耐，好像结束也是第七节，就是爱是皇室的忍耐。你看，开始一忍耐，后头又是一个忍耐，什么意思？我们注意到，在这幅的图画当中，啊，最先是和最后的各种特征，属天的爱的这个啊，呈现在我们面前乃是什么东西的？乃是带着这种啊温顺的忍耐，以及长久的忍耐啊，长久的忍耐。很久的忍耐指什么？很久的忍耐是忍耐人。皇室的忍耐是忍耐什么？忍耐神的手。所以前面讲到是温柔的清洁的特征，后面讲到一种坚毅的一种特质。这句话使我们联想到是所有临到的各种考验，然而这种忍耐的爱 经历了所有的试炼之后，证明他是不会被试穿的，他是胜利得胜，是不会改变的啊，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在他的爱中，甚至我们忘记了我们所承受的那种苦难，那种艰难，最后是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止息。什么叫爱永不止息呢？所以你去看第八节后面那句话，你就明白了什么叫做爱永不止息的。他说先知讲道，先知讲道很有恩赐，最大的恩赐先知讲道，但是终必归于无有。你说你很会讲啊，有圣灵的恩赐能够讲谎言，但谎言之人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唯独只有爱是永不止息的。永不止息什么？永远的意思是什么？永远不会贬值的。所以这句话的完整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爱比任何一切都全流的都要长久，并且永远的保持它的价值。因为爱什么？永不衰落，永不衰场，永不败落啊！爱永远不消失，永远不终止，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像神的啊，神的生命。因为主说我就是爱，所以我们说在爱中，就是在主里面，在主里面，也就是在他的爱里面。好，今天就是我跟弟兄准备说交通的啊，爱的真谛，爱的真谛。那我想最后可不可以有一首诗歌来回应一下？我不知道王雅娟姊妹在不在啊？哦，王雅娟姊妹在。我们以这首诗歌来啊，哎呦，哦，爱的真谛，爱的真谛，大家会唱吗？爱的真谛，我们以爱的真谛这首诗来做一下回应，好吗？好，请姊妹给我们开个头，我们一起来唱，好吧？
失去你是自由，爱是是包容，方是相信，方是拥抱，方是能爱，方是要等待，方是永不止息。
爱是很久的忍耐，又有恩典，又有慈爱，好吧？我们低头，我们同心有一个祷告。好，主耶稣啊，我们是在感谢，是在赞美你，因为你是在爱我们，你是在怜悯，你是在恩待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明白说，爱是很久的忍耐，又有恩慈，因为爱不永不止息。主，你用你自己的爱像瀑布那样倾倒在我们的身上，圣灵又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被你的爱所狂扰，所包围，我们不能不被你自己的爱所融化，所剥夺。主，我们真的愿意成为你自己爱的俘虏。主，我们愿意祝福你自己的话语， 以至于你自己的话语能够越过孩子的这个软弱，能够打倒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理，好像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在你宝贵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